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社会扭曲，年轻人对断子绝孙祛魅；第二个是中共拆了北京城墙，现在又惦记长城；第三个是波兰明天放心中欧班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新社报道，北京市人大常委会9月24号审议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条例草案提出让长城资源活化的利用方式更加多样，包括开辟成参观游览区，展开各种长城文化项目。那北京市这个条例呢，叫是叫保护条例，实际上就是要用长城来挣钱。那么这件事情是好事吗？这件事情不是好事。为什么？中共是文化的敌人，他们恨文化，他们也恨文物古迹。中共建政之后，北京市政府提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计划，要把北京的城门、城楼、城墙全部拆掉。建筑学家梁思成极力反对中共拆城墙的计划，梁思成说这是文化上的自杀。当然梁思成没办法阻止啊，阻止不了中共的拆城墙、拆城墙、拆城楼、拆城门啊，他不止一次为此痛哭啊。现在北京市又开始打长城的主意了啊，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一财经报道，波兰政府将会在9月25号重新开放波兰和白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那么中断了11天的中欧班列将会恢复运行。欧洲铁路货运协会的数据显示 85% 到 90% 的中欧班列经过波兰进入欧洲啊，过去一个星期有130列中欧班列滞留在白罗斯境内。波兰政府此前为了应对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以及俄罗斯与白罗斯的联合军演，决定从9月12号开始关闭所有和白罗斯的边境口岸。报道指出，即使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波兰进行交涉，波兰政府当时也拒绝重开边境。那么此前中欧班列停运期间，有中国货运企业的业主说，部分客户要求把货物转为海运，可是把货物从中国运到欧洲耗时60天，比铁路运输的30天到40天延长了将近一倍啊。那么现在不需要了，明天就开了啊。这是第二。第三， CNN 报道，9月24号上午6点，德州的达拉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办公室遭到枪击，一名被拘留的非法移民死亡，另外有两名非法移民受伤，枪手随后自杀身亡。报道指出，枪手是29岁的男子贾恩，他是一名狙击手，他在距离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几百米外的天台上开枪，无差别袭击啊，所以受伤，这些被打中的都是非法移民啊。联邦调查局在贾恩开枪的天台上发现了一发子弹，上面写着反对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字样。调查显示，贾恩居住在达拉斯郊区，曾经在2020年参加民主党的初选，此后再没有 投票啊。事件发生后，德州警方加强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办公室的保安。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副局长莱昂斯说，执法部门此前已经关注到贾恩，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被枪击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达拉斯办公室今年以来先后拘留了8000人，那么大部分都是川普上任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拘留的非法移民。被拘留的非法移民通常会在这个办公室拘留一天，之后送到其他的地点长期拘留。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贾恩精神错乱。他说，贾恩的行为源于民主党人不断妖魔化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第四，美国海军新闻网站8月24号报道，中国海军最近在海南岛附近秘密测试两艘巨型的无人潜航载具，就是无人潜艇啊。报道指出，中国测试的巨型无人潜艇长度在40到42米之间，和传统的潜艇大小相当啊，但它的长度超过了美国虎鲨极大型无人潜航器啊。那么由于这种载具不需要为人员留预留空间，所以它意味着它可以搭载比一般潜艇更多的武器装备和这个感测模组。报道推算说，中国这些载具可能兼具侦察、布雷，甚至直接发动攻击的能力，并且配备大型的声呐和先进的人工智能辅助判断系统。卫星照片显示，两艘巨型的无人潜艇啊，那么目前部署在海南岛三亚市榆林的潜艇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是解放军南部战区的重要军港。报道指出，中国同时在建造两艘超大型无人潜艇，并展开海试，显示它部署研发和进度远远超过外界的预期，更可能会掀起新一轮全球水下军备竞赛。这意味着未来水下战争可能会出现有人潜艇领导、无人舰队支援的新模式。第五，路透社报道，七国集团和欧盟正在讨论对稀土设定价格下限，并且对中国的部分稀土产品加征关税。消息人士透露，在九月初，七国集团和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的技术团队在芝加哥举行会议，会议讨论了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第一，对政府补助来支撑这个稀土价格下限，目的是保护欧美等地刚刚投产的稀土项目，避免因为价格过低啊导致亏损或者停产。第二，对中国的部分稀土和金属征收关税，以此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第三，欧盟在内部进行联合采购或互惠交易，同时在公共招标中限制从中国采购。彭博社先前报道说，虽然中国的稀土产品出口量在七月到八月有所增加，但是欧洲的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因为供应受阻而不得不停产。到了九月，预计要停产或者是已经停产的欧洲企业明显增加，显示出世界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也推动了七国集团和欧盟加快讨论应对措施。这是第五、第六。封面新闻报道，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法院9月24号一审宣判六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判刑啊。这六名象棋的特级大师分别是王天一、赵欣欣、洪志、徐超、谢静、王耀飞啊。他们被认定两项罪名，第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啊。这件事发生在2023年的4月，中国象棋界爆发出了一个录音门丑闻啊。在录音当中，赵欣欣和洪志谈论在比赛中买棋卖棋，利用软件作弊以及操纵比赛结果等等啊。随后象棋棋手和教练公开实名举报，说王天一曾经在全国比赛中买棋卖棋。象棋协会随后成立调查组，又发现了徐超、谢静、王耀飞买棋卖棋。判决书指出，赵欣欣卖棋160多万，买棋80多万，赵欣欣在六个人当中涉案金额最大，判刑也最重，4年9个月。另外洪志被判有期徒刑2年7个月，王天一有期徒刑2年9个月。这是第七、第六、第七。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国家反犯罪局9月23号在英格兰逮捕了40多岁的英国男子，指控这名男子参与了 对欧洲机场系统的勒索软件攻击。9月19号晚上，欧洲好几个机场自动化值机和登机系统受到网络攻击，包括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布鲁塞尔机场、柏林机场和都柏林机场。那么这些机场都出现了航班延误甚至取消的情况。欧盟网络安全局9月22号说，这些机场的值机和登机系统由美国的柯林斯航空公司运营，柯林斯航空公司的系统受到勒索软件攻击，波及到机场的值机和登机系统，就是他干的啊。第八，彭博社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新房销售同比上升了 15.4%， 那么环比上升 20%， 大涨，按年来算大概是80万套房，80万套住宅。那么美国8月份新房售价中位数41.3万美元，同比上升 1.9%， 环比上升 4.7%。那么同时美国8月份的新房库存49万套，同比上升 4%， 环比下降 1.4%， 创下今年以来的低点。新房的库存下降，因为已经卖掉了。那么另外美国房地产网站Redfin 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美房市的卖家比买家多50万。差距达到 35%， 这是2013年以来买家卖家之间最大的落差。这意味着美国8月份房市正在朝着买方市场转变，其实今年一直是买方市场。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新房销售急涨和建筑商的降价促销有关。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月份有 34% 的建商降价，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指出，现在美国建商提供的折扣相当于售价的 14.3%， 也差不多是85折，那么是一般折扣的两倍以上。那么美联储往后会降息，所以现在的情况，其实今年上半年美国的房地产交易在下降，房地产成交下降的原因是卖家不肯降价，买家不肯加价，然后利率非常的高，所以在这个三个条件之下成交下降。那么8月份就是因为为什么会大涨，就是因为8月份建商开始降价。建商为什么降价？建商因为他有财务成本，他财务成本他不能够太久，太久他扛不住，所以干脆降价卖掉算了。结果建商一降价，美联储第一次降息，所以有些买家就冲进去买，买家冲进去买，成交不就活跃起来。那我估计情况会是美联储还会降息，美联储持续降息意味着买家入场的会越来越踊跃，因为负担能力在增加，因为利息下降。那也就是说，如果买家进场，那卖家也会略微降点价，成交啊，帮助成交啊，以价换量啊。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中国一些单亲妈妈正在通过合租房屋的方式相互帮助，抱团取暖。这不仅能够节省房租，还能轮流做饭接送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扶持。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就业压力加大，很多单亲妈妈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那么这种抱团取暖的居住家庭模式应运而生。那么小红书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成为单亲妈妈交流经验、寻找室友的渠道。澎湃新闻旗下的新闻英文媒体 Six Tone 今年8月份报道说，单亲妈妈抱团取暖 的日常生活安排的非常细致啊。那么据说中国有多少詹金妈妈？据说有3000万，这个数据我觉得难以置信啊。那这篇报道呢，它并没有讲消息来源，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的公布这个数据。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单亲妈妈的数量非常的大啊，他们会提前安排好值班表，比如上班的时候，妈妈负责把几个孩子一起送到托儿所或者幼儿园。上晚班的妈妈呢，就负责做晚饭，照看孩子，这样就不用每个人每天都在起早贪黑啊。单亲妈妈们会制作共享清单，明确谁负责洗衣服，谁去采购，谁来打扫公共区域。到了月底，所有开销会 AA 制。如果妈妈临时需要加班，或者是孩子半夜发病生病，另外一个妈妈会提供帮助啊，这个非常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社会扭曲啊。那么，中国年轻人对断子绝孙去魅啊。财新网报道，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9月23号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说，当前退休金在和在职工资相比是不是太高了一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举例说，他老家农村的小学教师工资4000，但是退休教师的工资9000啊。那么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除以离退休人员的人数，就可以得出2022年企业退休职工平均退休金3148元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平均退休金6099.8元。当年，也就是2022年，城镇市营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5436元，非市营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9502元。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比市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高多少？高 12.2%， 相当高。这个数据是2022年的，现在的情况比2022年要严重的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制度设计。制度是谁设计的？政府部门，政府的机关干部负责制度设计。那么中国的机关干部居然安排了一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连续涨21年的上涨计划，自肥吧啊，就是没有人民参与的改革，实行改革的人一定会自肥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条。也就是说，退休金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不再不断的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大学毕业生和城市白领的工资水平不断的下跌，那么现在已经跌到了3000元的时代啊。那么这是一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在职职工的工资比退休金要低很多，越来差距越来越大啊。那么2023年中国劳动抚养比跌到了1:5啊，也就是说有3名在职职工供养1名退休职工啊。那现在的情况是退休职工领的退休金比在职职工的工资高很多，高多少没数据，但是明显是高很多啊。那昨天呢，这个那现在的在职职工一方面要交纳非常高的社保费啊，5000-6000块钱的社保费要交啊。那虽然他自己交的少，但是单位交的多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父母每个月只能领到100-200块钱的养老金。你见过哪个国家的薪酬制度和退休金制度扭曲成中国这样啊？我们之前的专题就讲过，中国的薪酬制度 和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本地球，也就是世界上最歧视、最压迫、最黑暗、规模最大的阶级统治的工具啊。那这种扭曲的工具最终把中国社会形态扭曲啊。那么最近呢，知乎有个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觉得断子绝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比断子绝孙更可怕的是世代为奴啊。大家还记得上海封城期间有一位年轻人在门口啊，那对着在门口要求转运的大白说，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啊。这句话振聋发聩啊，他震撼了当时全中国被封禁在家的普通人。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对断子绝孙已经祛魅了啊，他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普遍心态，生命没有尊严，延续后代有什么意义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趋势。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902万，创下49年以来的新低，总和生育率 1.09， 远远低于维持正常人口更替的需要的 2.11 的水平。那么同时，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60% 的年轻人明确表示要么不想要孩子，要么不确定未来要不要孩子啊。那么对于现在的90后和00后来说，他们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血脉的终结，而是把他们自己正在经历的困境和苦难复制给下一代啊。而90后00后之所以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成长在经济繁荣的时代，而他们处在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中国经济掉头崩溃啊，先出问题当然是工作岗位，然后接着就是失业率越来越高，然后就是工资越来越低，最后是危机越来越近啊。那么这些人实际上90后00后是现在的社会中间，那么这些社会中间开始承受以前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压力，从工作到工资，从房贷到车贷，从孩子教育到老人医疗啊，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都不能出状况，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出状况，这个家庭就会崩塌啊。这个家庭崩塌意味着一个中产家庭就跌落到了下一层，我们叫低下阶层。所以世代为奴的恐惧，它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也可能是阶层上的压制，甚至可能是对996的恐惧，是那种无止境的加班的倦怠。事实上只要世代为奴的恐惧一天不消失，断子绝孙的说法就无法再构成真正的威胁。中国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他的历史和他的未来，他们已经不在乎那些道德绑架啊。那么有人在知乎上问，你不结婚，老了没人照顾怎么办？有一个人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回答让我大开眼界啊。他说，我当时在华为工作的时候，有个岗位专门劝人别跳楼。他和我们开会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跳楼，不能跟他提他的亲人，千万别说想一下父母和孩子之类的话。那就问他，我们就问他，那我们该说什么？答，教对方不要过于遵守道德，教对方逃避责任，教对方享受生活，教他活得自私一点，教他六亲不认，总之让他不要为了别人，让他为他自己活一次。看见没有，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你看， 中国年轻人已经能够轻松地面对自己的未来。最近呢，新浪网有一篇文章，题目叫90后断子绝孙的狂欢。这篇文章已经被删掉了，找不到了啊。那这篇文章说，当下中国年轻人流行润学，流行躺平学啊，这些都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在曾经被视为最恶毒的诅咒断子绝孙，如今对中国的年轻人不再有任何的杀伤力啊，甚至很多90后00后还互相激励不婚不育啊。文章说，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年轻一代的集体主义幻灭，他们开始轻视婚育，甚至主动放弃延续血脉。文章说，中国传统社会啊，对拥有子嗣、拥有大家庭、拥有大家族，认为这是人生当中个体最可靠的保障。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集体主义传统作为支撑的，强调国如父、党如母啊，人们都在体制的庇护下生活，都为体制奉献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发现，现实恰恰相反啊，市场化的推进，尤其是威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包括或者叫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经济利益向权力倾斜，尤其是在当下老龄化和债务通缩，年轻人失业高企之下，个人越来越孤立无援啊。文章强调，中国年轻人轻视甚至拒绝婚育的背后，是一种价值上的反叛或者是逆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反抗啊。虽然中国年轻人未必希望这个国家不好，但是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愿意成为叫国父党母的工具或者是消费品，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意照顾啊。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既然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只要你能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那就只能选择消极的应对当下，绝望的应对未来，彻底切断任何不必要的外在责任。他就把这件事情分析的还是蛮透的，他把这个责任提出来了。他说，中国年轻人的行动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生命价值超越个人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秩序通通都被颠覆了啊。文章最后说，这个后果必将导致中华文明无法延续，就像叶福贤老师说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国家消亡、文明消亡，他说我再加一句，历史消亡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年轻人真的对断子绝孙去魅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哎，今天我们讲的好快呀，今天我们讲的真的很快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真的，我们今天很快，今天半个小时就讲完了啊。我们就更多的时间来互动了啊，很好。观点比较有趣的是，政府还真的把婚姻登记的数量提上去，今年看到不少地方前几个月登记处登记人数有上升，只不过可能是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硬拉那些老年人以前没有登记的出来补办而已。是的，他们在做这个事情啊，就因为以前很多人是没有登记结婚，就是大家在一起就请大家发个喜糖就搞定了，那没有登记呢就让他们拉出来登记一下，所以就数据上来并不意味着结婚登记人数的增加啊。观点，结什么婚，初中和高中班上家长离婚的比例几乎达到 95%， 而且不少人在离婚之前甚至会威胁说，如果不离婚就弄死你。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还会相信爱情，相信婚姻呢？可是我们不断的看到的电影里面讲的是啥？讲的是两口子为了孩子假装继续婚姻，对吧？看来是假的吧，啊，看来是假的啊，大家都不装了，是吧？情况我已经决定不会结婚了。对我来说，生孩子的前提是混血。除了我妈妈以外，几乎所有的女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男人要有本事，然后开始说一堆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的眼光总是很高，好像只要我不能达到他们心中的标准，就不配存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道德绑架啊！观点虚假的歧视，苹果人、安卓人，真正的歧视是户口、学区、城乡、高考难度、城乡医疗、医保、公务员医保、养老金等等。虚假的歧视被封了，真正的歧视却在横行。他在说那个户啊，这个户，哎呀，我那说不了啊，我知道大家知道是我说的是谁啊。观点：共军权力扫黄，小红书短视频颇深什么深深洗脑，导致性资源昂贵。如果一个国家以金钱为真理，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会长治久安。这个国家不是金钱为真理，这个国家是权力是真理。金钱是啥？金钱是权力的利润。中国不是金钱是真理。所有人都追求金钱啊，所以大家都不要去考虑权力啊，权力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中共是让大家去追求金钱，他就都垄断权力啊。观点：法律是道德最低标准，看来越严峻反而适得其反。法律不是道德的最低标准，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啊。那么法律是什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是道德的兜底，就是说我们的法律要反映道德的要求啊，那他在为道德兜底。观点：贫穷世袭，财富世袭，有钱人的孩子出生就在终点，拿着两国以上的护照体验人生学习管理，穷人的孩子在新手村学习一技之长，世界就让有钱人让给有钱人就好了。我真的累了。观点：环境恶劣，生物本能推迟养育下一代，而且身为牛马何必还在生育新的牛马。人肉电池啊，我人肉电池第一次听说啊，人肉电池啊，这个很传神啊，很传神啊。请教王舍，中国女性希望配偶要有更高的学历，要有体面的工作，这些对男性的偏见是来自我们中式文化的哪些地方？女性要求希望配偶有更好，这还是个男性主体的社会啊，男性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所以女性如果希望男性有更高的学历，有体面的生活，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女性还在依附男性，女性在依附男性，她才会希望是这样，因为她把希望寄托的全指望你了，理解吗？所以男性这是个男权的社会，他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不是男性的偏，这不是对男性的偏见啊，这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啊。那为什么会有女性向男性提出要求呢？因为性差异，因为女性资源少啊，女性因为这个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就是女性人少，所以她有性别优势。人少嘛，那你多的就需要追求少的， 那就有性别优势，但这又是一个男权的社会，所以就出现了我们你看到这个现象，女性希望男性有更高的学历，更好的收入，更体面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需依附他。那他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人少，他有优势，性别优势，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观点2000年原地打转，丛林法则贯穿古今，这种垃圾制度、垃圾文明消灭了对世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断子绝孙是好事儿啊。观点，曾经跟一些女性说过，如果你希望通过找一个普通男人，希望他能够变得非常有本事，那就是不现实，因为普通人就是普通人，他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大款，这个希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希望你的老公不抽烟，你就别找一个抽烟的人让他不抽烟，你应该直接找一个不抽烟的男人，理解吗？你比如说你找一个老公，你希望他是一个作家，你不能够找了一个码农然后希望他写作变成作家，理解吗？你应该直接找一个作家，就这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应该明白，你找的时候他已经定型了，你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定型了，他很难改变啊。会不会像李安那样啊，嫁给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白丁啊，结果呢这个鲤鱼跳龙门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变成了一个状元，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但是比较少啊，你得碰得到才行，而且你得有一双慧眼才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出来，而且他的机遇是可变的。那也许嫁给你之后，你嫁给他之后，他运气变好了，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所以这个世界不好说啊。但是难道现在真的没有人嫁给爱情吗？啊，好像大家都不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个很奢侈的议题吗？啊，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啊？观点，顶残的制度下，人性婚姻是扭曲的，而且目前的人越来越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越来越少，更难建立亲密关系。嗯，这你可以看，你看网上的短视频，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婚姻有两个问题，两个基本问题啊。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原生家庭跟核心家庭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家庭，他没有搞清楚他的核心家庭就是他跟他太太，他们中国人还是大部分把他的核心家庭当作是他的原生家庭，把原生家庭当作核心家庭，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这个是对中国的婚姻制度的非常巨大的否定啊，非常巨大的否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价值观，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非道德化啊，这种价值观的非道德化对婚姻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这两个冲击之下，在中国维持婚姻非常困难，其实是非常困难。你再加上经济的这个动荡，经济动荡对家庭的稳定性。也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三样东西往中间一拼，再来一个家庭矛盾，跟父母的家庭矛盾啊，这个婚姻很难搞得定啊。所以离婚率为什么越来越高，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所以很多人讲啊，中国人怎么家庭这个家庭那个，其实中国人不重视家庭，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不重视家庭。中国人重视家族啊，家族更重要，家庭没那么重要啊，家庭你三妻四妾怎么会重视家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家庭核心就是两个人，这才会有核心家庭，超过两个人都不是核心家庭，都没办法形成核心家庭啊。观点，现在低生育率已经是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 公司里想请假陪老婆产检几乎不可能，甚至请陪产假要小心被裁。而现在不少年轻人把结婚当作积极提升的交易，社会最小单元的家庭开始解体，各种生活成本压力，想维持家庭已经很难。如果夫妻一方失业，另外一方不可能撑起家庭。但是实际上夫妻双职工他抵御风险的能力应该稍微强一点啊。当然你如果是一大家子呢，那另外一回事啊。就是你比如说两个人核心家庭两个人没有小孩啊，那其中有一个失业，那另外一个人还可以抵挡一阵子啊。所以也不一定，所以其实我认为核心家庭很重要，核心家庭很重要。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他还可以投奔自己的父母啊，父母比如说父母还年轻，还在上班，还在挣钱，那现在年轻人他的选项会比较多一点。秦广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说高校扩招最大的受益者是第二代，各种二代。以前没有扩招的时候，每年招生不过百万，那个时候豪门子弟只要用功读书，确实可以实现跨阶层跃升。豪门子弟比如李克强，等到扩招以后，二代们可以轻轻松松进入体制，阶层固化已经不可逆转。扩招扩不扩招对他们没有影响，理解吗？就是说你要知道，这领导干部呢，他们写条子安排学校，不管你扩不扩招他都能做到，理解吗？啊，就这意思。所以扩招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至于说进体制也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不管你扩不扩招，他的孩子想进体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讲出来可能有点伤人，但这是事实啊。中国这个国家是靠权力运行的。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官员啊。啊，官员手上的权力在运行这个国家，所以他的子弟他想读大学是不可能没得读的，他想进体制是不可能进不去的啊，所以跟扩招没关系，没关系啊。他为他量身定做一个岗位都没问题啊，你何况扩不扩招算啥，理解吗？啊，观点，结婚生小孩买房那是以前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事情，现在努力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就如同一些人所说，苦难就在我一代好了，无需延后到下一代，竞争越少资源越多。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在考虑这个关于结婚生小孩的问题。第一个，结婚的问题，结婚很多人是结婚不生小孩，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普遍，就是说不结婚也有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结婚的没有结婚不要小孩的多，我认为是这样。那么不结婚有主动不结婚和被动不结婚两种，那么在不结婚的人群当中被动不结婚的人为主，主动不结婚的人比较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现实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父母你不结婚他有意见，但是你不生小孩他大部分都没意见。为啥？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生小孩带小孩，因为很多家长你跟这个孩子说你得生娃啊，那你带咯，看你接不接，你不接呢那你又不带， 我怎么生呢？干女就说不了他。干女说好，我来带。干女他生娃，你就二次创业。现在的老年人也不想二次创业，所以实际上呢，现在就是不结婚的少，但是呢不生娃的多啊。我认为现实大概是这个方向啊。提问：国内抖音最近出现一种聊天室模式，大多是失业的年轻人抱团取暖，互相吐槽，释放下压力，或者是有工作的牛马抱怨自己的工作，能看得出来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困难。请问王老师，这种聊天室会不会对党的统治造成危险？那不好说。就是说释放情绪其实呢对社会来说是正面的，因为你情绪释放了，那你就没有情绪了，或者是情绪已经少了很多。那很多你情绪不释放，你最终结果是啥？无差别袭击啊。他可能面对一些极端的情况，做出极端的行为来，或者是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所以其实对于中共来说，释放情绪并不是坏事。但是这又会变成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释放情绪的过程当中，它形成一个氛围。本来呢，这个人没那么高的情绪，他只是有点小怨言，结果一看苦大仇深，全世界都苦大仇深，他也苦大仇深，他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这样。为什么他也苦大仇深？因为他把事情看明白了。当他把这些牛马把这个事情的本质看明白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呢对于中共来说，不好拿捏，不大好拿捏。但是你说聊天就能威胁统治，我也不觉得。他真正要变成，他要真正变成一种觉醒，并且由觉醒变成一种行为，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条件啊。观点：专家以为年轻人是没有看到生小孩的好处才不生，但其实很多年轻人是看到了生小孩对小孩没有好处才不生。上一代人依然用他们自私的角度来揣摩新一代人，殊不知被父母打压过的人很会站在小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的，其实年轻人是这么想啊，他不是觉得没有好处，他是觉得没有好处生啊，不是没有好处生，而是对小孩没好处，所以我不生啊，这个是对的。观点：这么长久以来父权体系造成的吧，也是自古社会给女性定位就是相夫教子，只有男性出头，女性才有地位。要怪就怪这几千年的制度已经根深在血脉里。它是两件事情同时存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父权体系。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两性差异。就是两性差异，就是女性少，男性多。男性多就是更多的男性在追逐更少的女性，他就形成了女性的这种性别优势，所以才会有彩礼啊。彩礼是什么？彩礼是填平两性差距的一个砖头啊，理解吗？差别越大，砖头就越多，彩礼就越高，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爱情从来都是奢侈品，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观点：没有钱哪来的爱情啊！我的天，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所以改什么样的破局，感觉只能找外国人才能解决，只有外部文化融入才可以啊！哦，是吗？啊，这么可怜。婚姻是利益联盟，跟爱情没有太多的关系。在中国，因爱而婚是凤毛麟角。OK， 这么可怜吗？不可能吧。我觉得也不是，至少我看到蛮多为爱情结婚的啊，为爱情结婚，我见到还是蛮多的啊，可能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观点：中国人的思想闭塞， 跟长期的小农社会封建专制挤压有很大关系。差序格局的人，社会结构无法让中国社会走入公民社会，共产党完全利用这些文化和制度形成的思想遗产来统治中国人。 OK， 提问。有个亲戚年轻时将父母的钱拿去做生意，后来陆陆续续的买了两间房，但是没有把钱还给父母，又不帮父母买社保医保，后来做生意失败，只剩下自己的房子啊。王老师觉得他人品如何？不好说，因为家务事有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所以家务事很难判断。清官难断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细节，而且很多的细节会起决定性的因素。我都讲了，家庭矛盾头尾相连，头尾相连就是跟你讲这件事情的人永远只讲对他有利的那部分，所以结论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没有办法判断这种事情，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去把所有的事情捋清楚，一样一样的细节问清楚，因为家里家务事全是细节，全是细节啊。你这种粗线条的描述并不能反映事件的本质，理解吗？啊，情况能给真正嫁给爱情的基本上都是学生时代过来的，尤其是高中恋爱之后结婚的，在大学还有毕业工作建立彼此契合的三观，有和谐自洽的相处模式的概率会更高，但是国内环境不允许所谓的早恋，所以年轻人很难得啊。就是读书的时候不让你谈恋爱，毕业了马上要你结婚啊，这都是疯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已经没这样了，电视剧拍的不真实啊，现在的电视剧拍的不真实，现在的父母早就看看，为什么？因为会把自己搭进去的呀，啊，会把自己搭进去的呀啊。然后现在什么什么过年啊，承受各种亲戚的压力盘问，过年现在都不走亲戚了，都不兴走亲戚了啊。所以那些电视剧都是骗人的啊，不反映真实情况。观点：如果个体的困顿和政府无关，那国家存亡又和个体有什么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道德绑架真的不好使了，是的，啊，早就不好使了啊。观点：法律其实不是道德底线，如果此命题为真，那就意味着犯了罪就必然违背了道德规范准则，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触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不必然违反道德规范，原因在于法律是特定的一部分人制定，而这部分道德是为社会公众所共同约定的，不能以中国为例，理解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一个黑社会组织，所以你不能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事情作为我们常识的判断，理解吗？啊，你比如说美国，我们举美国为例，为什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呢？因为你建立这个法律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要有民意基础，民意基础你才能够建立一个法律，因为它是国会通过法律。国会是谁？国会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叫什么？叫民意代表，他代表老百姓去行使他的民意，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要通过民意代表的手来达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律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因为这是民意代表。共识是什么？共识就是我们的道德呀，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理就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没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怎么形成的？他娘的，他乱写的， 他乱写的，这他当然不是，他当然不是道德的底线。所以不要用中国是不正常的，发生在现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那些事情不是人类的常态，是异态。观点，在硅谷遇到的现象，码农要找码农，已经独立的女性码农得要求男性有这还有这，啥意思？每个人背后都还得算上自己父母这一道，在这里逻辑还怎么嫁给爱情？我没看懂你说啥。码农要找码农，已经独立的女性码农得要求男性有这还有这还有那，是吧？背后都得算，还得算上自己父母这一道，没看懂，没看懂是啥意思。在硅谷待了小一年时间嘛，大半年时间，我看到蛮多嫁给爱情的呀。我在硅谷碰到一个我的老乡，他们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生六个孩子啊，所以我见过爱情，我见过很多爱情啊。观点，环境不好，动物不会繁育，更别说人类啊。情况，王先生说的很对，独裁体制内要安排自己的小孩进政府部门太容易了。早期宋楚瑜跟马英九都不是正常管道当公务员。国民党安排一个甲等特考，每次录取只有2到3人，其实真正想录取的只有一个，其他两个人是装一下公平而已。是的，国民党跟共产党一路的，他们的操作模式都是一模一样的，他对人民的压迫也是一样的。观点，现在的年轻人对社会未来变化莫测，不论是工作也好，对象素质也罢，都很难引起男女双方的兴趣，更何况婚后的生活在不稳定的未来会使人觉得恐惧，所以为了不连累对方，不结婚反而不会伤害和连累对方，拖累对方，那就是要拖累对方啊。什么叫不连累对方？我跟他又不认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认识他，我们建立感情，然后我娶对方或者我跟对方结婚，这你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那么越社会动荡，我们越要找个人一起过呗，这样的话容易扛，就对抗这个动荡嘛，对不对？这个逻辑上我认为不对。越是你未来不可知，你越需要找个伴侣一起相互扶持，因为他也需要啊，他也需要个伴来支持呀，理解吗？这不仅仅是爱情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我们不说后代的问题，我们就说两个人的话，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去扛要来得更好一点啊，至少你从经济实力，从两个人的相互支持，比一个人要强，我认为还是比单枪匹马强啊，你至少有个事可以商量一下嘛，对不对？当然现在的情况跟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啥？我认为哈，我倒不觉得是这些，我认为这些都是借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最最重要的是微信。微信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什么影响？恋爱的需要。就是说现在的儿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联系非常紧密。就是说不管他在哪里，他都有非常强的，我们叫这个情感诉求，他的情感诉求在父母那儿已经得到满足，他就对其他的异性没兴趣，至少没那么大的兴趣，这是个很大的影响。我认为父母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能让你的孩子在你身上已经得到了所有情感满足，那他找什么去？找他对其他人没那么。我们那个时候读大学是什么情况？给父母写封信，半个月才能收到回音，写信都没有电话， 别说微信了，你写封信回去，然后就我写信很快的，我写给很多人写信，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有情感，因为你那个时候刚刚离开，第一次离开家庭，你有很多的情感诉求，那怎么办？我就写很多信，给很多人写信，给我姐写信，给我爸写信，给我妈写信，给我认识的同学写信，我写信很快。我一口气一晚上可以写十几封信，我给写，我帮别人写信，然后你就慢慢就收很多信。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大学我是负责取信的人，因为我的信最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情感诉求很强烈，然后你就会谈恋爱，因为你需要情感寄托。现在年轻人不需要，为啥？我起床了，给妈妈说一句，妈妈你那边怎么样，我就哪儿不舒服了，好家伙，这基本上跟绑在裤腰带上差不多，那你还怎么会谈恋爱呢？谈不了恋爱。谈不了恋爱，我认为这跟这种家庭形态是有关系，就是微信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带来的改变。所以实际上就是很多人没有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问题出在这里啊，其他都不重要，因为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父母身上。观点：欧美在70年代还是男的工作养家，女的照顾家，日本更是直到2000年才改变，跟传统文化关系不大，是共匪塑造的结果。中国做不到，中国做不到男人工作养家，女性在家里操持家务，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中国的一份工资能养的人口能养多少？ 1.3 人。1.3 人。所以两口子加一个人加一个小孩才是他。所以你说单亲家庭真的很困难，因为他养不了那么多。养不活的。所以呢这个问题中国做不到，说老公在外面挣钱，老婆在家里养操持家务，这件事情做不到啊。观点：穷家庭的家长一事无成，在外面怕被人揭短，所以总是逼着孩子结婚，自以为这样一种争面子的大事，其实只是少了一条被别人议论的失败之一。穷是中国人恶的唯一来源。是的，这说的没错，穷是恶的根源，穷困是恶的根源啊。那为什么穷啊？为什么穷？就是盘剥啊。观点：所谓的夫妻是要共同承担家务，也要共同承担生活经济，家庭经济，哪怕是一起白手起家，这才是真正的婚姻生活。婚姻更不是一种交易，难怪这么多人不敢结婚。OK， 观点：人民知识多了，有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傻傻的相信国家与专家的鬼话，就不会因为每个人说该买楼、结婚、生子，就盲目的去照做啊。说的对，观点：不觉得大陆女性更愿意结婚？我就是女的。我自己有房，工作还行，不觉得结婚对我有啥好处，完全不想结婚。对，看见没有啊？观点：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话，不会想着去依靠别人。我遇到的大城市女性，这种还挺多，小地方不行。对，一定是大城市，小地方不行。小地方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小地方因为你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获得这样的工作岗位，在大城市才有机会女性得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她就能够自立自强。那小地方没这么多岗位，所以轮不到女性啊，都被男性垄断了。观点：正常人会有情感的诉求，但在互害型社会很难找到真心和与你恋爱的人。想要破局还得去外国找一个不受中国，这是不对的，这个我觉得认为是不对，不是没有，是有的，只是你没碰到而已啊，跟互害社会没有关系。不要上纲上线，我们日常生活就过日常生活的，讲日常生活的事情，不要 上纲上线。互害社会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背景，不是我们生活的内容啊，它会影响我们，但是不是决定我们啊，我们还有自己的选择啊。观点我觉得在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状况和该以何种方式对待下一代之前，就妄谈结婚生子，就是对他人潜在可行可能性伴侣的不负责任以及自私。现在七八十岁这一代人，他们当年生了一堆孩子，养不起就扔给他们父母，或者过继给有条件的亲戚啊。中国人传统上对小孩子的态度，对儿童的态度是令人发指的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观点其实还是情感寄托，我成长的环境从小到大没有体会过任何亲情，父母除了打骂没有任何的奖励和鼓励。我高中旷课，大学旷课，毕业了旷工，我就去打游戏，后来做了游戏开发。2012年那年项目分红拿了200多万，我其实有点情感缺失，所以游戏成了我唯一的寄托。看影视剧羡慕那种亲情，但我从来没有体会过。是的，有些中国的家庭很残酷，中国人的家庭很残酷啊，会有这种家庭，会有这种家庭啊。但是我讲的年轻人新一代的家庭，这种父母呢还是进步了的，还是进步的啊。提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分权式集权主义，王老师提到的威权主义，请问王老师如何区分两者？威权主义讲的是国民党当年就是威权主义啊。我们通常，中共不是威权主义，中共是集权。集权是什么？所有的权利在一个人手里，就是集权啊。那你分权式的集权主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我不了解。你比如说越南是集权主义，那可能讲越南的分权式。越南是分权，原来是四驾马车，现在变成五驾马车，五驾马车显然是在分权。习近平就是集权，就是所有的权利在他一人手里。提问：上海绿杰学生午餐事件，请问王老师如何看中国学生餐的未来，以及家长做什么？还是要理解我们中国，我们理解的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特征是权力。权力是运行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动力。所以你说这绿杰学生餐午餐事件，你就要从权力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谁批准的，对吧？有权的人批准的。那学生午餐的未来靠啥？指望啥？谁能对他起作用？还是权力，就是官员。其实讲到底官员，那你又不能拿官员咋样，因为你没有权力，你没有监督权，你也没有选票，你既没有选票，你也没有这个监督权，那官员谁送的钱多他就批给谁，这一直就是这样的呀，一直就是这样，没有改变过啊这件事情。所以你能指望啥？我不知道你能指望啥。这件事情的权力，让小孩子吃什么由谁来供应，谁来决定，肯定不是学生决定，也不是家长决定，那就是校长决定，教育局长决定，就是这些人决定。这些人靠怎么决定，肯定不是以小孩子利益为依归，是以他的利益，他自己的利益为依归，那就是谁送的钱多谁供应呗。所以你说不会有什么未来有啥，我不知道你期望啥。在中国其实这种从校服到午餐到牛奶，这些所有的这些公共服务，不都是为什么会烂成稀烂？稀烂的原因是啥？中间有猫腻啊！这不是唯一的事件，一直天天都在发生啊。王老师你好，请问 国内有孩子家庭如何教育孩子在扭曲环境下尽量有健康的身心。这天天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实讲我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家庭环境不一样，你没有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当然你要知道你孩子所在的学校又不一样。有些学校非常极端，有些学校没那么极端。还有你的孩子对外界敏感，有的孩子对外界没那么敏感。你们自己家庭的氛围是怎样？那有些家庭的氛围比较好，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说我们生活在泥巴塘里，我怎么样让我的鞋子干净？老实讲，我没有办法。你唯一解决的办法就离开那个泥塘，否则你怎么保持你的鞋子干净？我想不出来这个办法。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提供的家教对孩子有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在小学阶段，学校的影响比你大，学校的影响比你大；初中、高中阶段，朋友的影响比你大，所以实际上家长能解决的是家教，他解决不了这个人的主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蛮困难的。我又想这样，又想那样，是做不到的。你要面对一些你不想要的结果，我觉得是这样啊。我给不了你答案，因为这没有答案。家庭氛围也好，他去学校被人洗脑，你能做啥？你说我回来反洗一遍，这不 make sense 啊。情况王老师说的很对，我的情感需求也很强烈，但是我和父母一个月才会联系一两次，所以我很想找对象，多亏有微信让我可以谈异地恋。如果你跟你父母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以上视频通话，然后不断的发短信，你一定不会想找对象的，理解吗？你所有的情感诉求在你父母身上已经满足了，你不会想着找对象。但是如果你一个月跟你父母才发一次短信，联系一下，一个月联系一次，我保证你只要是年轻人，一定会眼睛发绿，到处在找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啊，这肯定是这样，这荷尔蒙决定的啊，这不是你的主观意愿的问题啊，好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